好，我们看，请看108。我们八正道现在进行到第十个标题哈，就是八正道的次第意义。八正道的次第就是从正见乃至正定这样子的次第呢，实际上在论点啊，那我截取了《大智度论》的文啊，来跟大家说明啊。在论释里面都有详细的讨论啊，比如说第一个《大智度论》卷13啊，有提到说，那外人有在问啊，如八正道，正与正业啊，在中间，正见正行在出啊，这个应该可能是正见正思维了哈，正智嘛哈。今何以言戒在八正道出门啊？就为什么说持戒为八正道的出门？那也就是入道出门啊，持戒啊。那八正道是正见在前呐，你为什么说戒在前呢？啊，那龙树菩萨回答说：以数言之，大者为始啊。以数量来说啊，哪一个比较大？正语、正业、正命三个比较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排在前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那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是正见最大。是故在出啊，八正道里面正见是眼目嘛，所以它是最大的，所以排在最前面。一个是说以数量为多啊，排在最前啊。那复次，行道故以见为先啊，见大家圈起来哈。假如走路的话哈，行道的话应该要以眼睛看得到，眼睛带路，这个见呢为先。诸法的次第，戒在前。有佛法的次第啊，那实际上戒是比较浅的啊，那应该戒学在前，那所以见跟戒啊，这两者啊都是蛮重要的，在八正道里面都是基础。那他举一个譬喻很好，他说就好像做房子啊，栋梁最大啊，栋梁啊最大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没有地的话，也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办法盖房子啊。你有很牢固的栋梁也没用啊，所以地就是像界嘛，那见呢就是像那个栋梁，慧呀、像栋梁，像五根五力啊，那譬喻栋梁就是慧嘛，比较像正见，那地呀、万法的基础，如戒学啊，戒法。那实际上这个呢，导师在成佛之道有很好的譬喻啦，这两者叫做竹木两相成。能至于彼岸啊，在三乘供法章偈颂里面有提到哈，竹木两相成，竹啊就脚，就好像持戒；木呢眼睛，就好像正见啊。有静其戒，直其见啊，然后修四念处啊。所以八正道的最前面呢，就直其见啊。导师说，正见正思维，直其见；正与正业正命呢，就是静其戒。这个竹木两相成啊，要到彼岸就不难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《大智论》卷22。那有人提问说，持戒是禅定因缘，禅定是智慧因缘，就戒定慧啦。它的次第应该是戒定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八正道为什么慧在前，戒在中，定在后啊？就是大家知道嘛，慧就是正见正思维，戒呢正语正业正命。定呢，就是正念正定啊。为什么它的次序不是戒定慧？那龙树菩萨回答是说：行路之法，走路啊，应先以眼见道而后行。看到了道路才开始走啊，没有看到道路怎么走啊？那行道时当精勤，走的时候呢要努力，要精进。那精进时，常念如导师所教啊，就是精进行啊，也不能说盲目的精进啊，所以我们精进也要有智慧的哦，没有智慧啊，这些努力都是叫白工，做白工啊，所以正精进呢，就是要常意念佛所教过的法，其实就是正见的内容啦，常意念呢正见或者是正思维的内容。那有这样子的念啊，就是保持这样子的正念啊， 一路走去，就是正定，那不顺非道哦，行正道不顺这个非道就是邪的啦哈，都走正道。所以这两行啊，其实实际上他已经讲完了八正道啊，我感觉啊，就是我们走路啊，眼睛带路，对不对？那你走呢，就是你要觉着走东边西边，这个就是有思维嘛。那开始去走呢，就是正理正业正命嘛，这个就是要很努力、很尽心的走。那走了走了，也要意念佛的法，就正念；得一心，就正定啊。那往正道走去。底下是个别说啊，我们先来看正见，正见亦如是。先以正智慧啊，就有正见啊，就有智慧。观我们的五蕴都是苦的，所以是苦谛。这个苦从哪里来呢？爱等烦恼和合而生，这个是极谛啊。爱等烦恼灭去呢，这个就是涅槃，就是灭谛。那如是等观八分，就是行这八支圣道呢，就能够带引我们灭除烦恼，得到涅槃。所以这八等观八分，这就道谛，是名正见。所以正见的内容是什么？了知是圣谛，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定义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，他说行者四时心定，知世间虚妄可舍，涅槃实法可取。啊，知道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虚妄，可以舍的啊。那涅槃呢？解脱才是可取的啊，自己学习的目标了。决定世事，就如实的了知，这个是不会有三心两意的了，是名正见。这是对，我是觉得这个解释当然是，如果按照大智度论的精神啊，这种正见啊，先舍世间虚妄，而就是有可取的涅槃实法，这个比较对初学者说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《般若经》有一句话说，佛开示呢，对初学呀、啊，都是会先讲生死如画，涅槃不如画，就是让众生能够厌生死，心求涅槃呐、啊，厌离生死，心求涅槃，有一个目标。初学者，假如我们初学佛的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啊，一开始学就说什么都空，实际上呢，他再怎么走啊，都不会有什么进步，因为他什么都空嘛。啊、哦，我就是有看过这样的人啊，这直接上就是不太知道那个学习佛法的次第啊。那如果是久学的话呢？久学的话呢，《般若经》就说生死如画，涅槃亦如画，这样两边都如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久学菩萨他要断尽烦恼习气的时候呢，这两边都不值的啊，那才能进入甚深的般若正见啊。好，我们看正思维，正思维就是知见这种事，什么事呢？苦集灭道，或者是呢世间虚妄，涅槃真实，对不对？但是只是知道，心力不够力量的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呢、啊？我们有时候知道很多佛法的道理哦，但是烦恼现起的时候，心力是不够大的，不够那个烦恼强大的哦。啊、哦，有时候还是被烦恼拉着走，所以我们呢就说啊，那佛法暂时放一边吧，啊，就享受这个烦恼这样啊、哦，那这个就是凡夫了啊、哦。那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呢，就是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思维筹粮，就要有正思维呀、啊，发动正见令得力。这个得力啊，这个力量啊，这个力啊，它有几种意思，一个是力行，就是让正见啊发之实行啊。另外一种啊，这个力啊，还有受益、得到利益的意思。这个力量啊，它也有受益的意思哦。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些正见苦集灭道，道理是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什么呢？实践苦集灭道后的利益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啊。佛陀只是跟我们讲这些道理，但是我们做了吗？还没有，佛陀只是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，那我们还要自己 发心去做，努力的去做，精进的去做啊。那这个就叫正思维，发动你想去做的这个动力就叫正思维啊。做什么呢？就底下括弧三，正语，括弧四，正业，还有正命啊，第五。那智慧引发了，那就会想要说出来了。那次第就是戒学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。再来就正方便，就正精进。这里的定义哈、有一点特别呢，我一直都还在思维哈、它还有正定啊，这两项很特别的定义。他说：“行时精进不懈怠啊，就是实践佛法的时候精进不懈怠。你看他说不令住哦。”不要让我们的心住在什么呢？色界、无色界定当中，是名正方便，这个才叫正精进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正精进要离开，让我们不要住在这上二界这两种定当中？是不是这两种定会很容易让人家执着这个定的禅定乐啊？对初学者，所以呢，我也。因为大智度论就是这样子的文而已，他没有 再多加说明了，所以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定义。不过有一点，就是如果按照大智度论其他地方的话呢，我能想到的就是，如果对初学菩萨来说， 他是不鼓励呢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系在浪心啊，系在这一些甚深的禅定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初学者他的福德不够啊，那假如说一开始呢就身着禅定乐的话，那他其他布施啊、忍辱啊，他就没有心力去做了啊。所以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啊。所以在这里讲的正精进呢，他就是说不令住在色界、无色界定当中。才叫正精进。那正念呢，就是用事正观，用事正见，观四圣谛，常念不忘。所以我们要意念四圣谛呢，是经常的，不忘。念一切烦恼是贼，应当舍。正见等是我的良伴，应当随，是名正念。所以这个正念呢，你看它是不只是专心一意，这个叫正念啊。我最近在，因为明天我们学院有一个论文发表，那我有讲评一个同学的论文，那他是写这个六随念。那我最近我去看一些资料，这个随念啊，它有一些地方就翻成正念。这个随念，这个念啊，其实像在佛法里面哈、有很微妙的几种可能的解释。一种我们就说专心一意，这个叫念，对不对？叫萨底，专心一意。比如说我专心在吃饭，很专注的，这个叫正念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很专心的听法，这个也是正念。但是它还有一个层次，随念啊，它叫做比如说我认定了这一个法啊，或者是这个佛陀的像。大家知道六随念是什么吗？佛法身戒、天、思，还有什么？就六随念了，六个了。比如说佛啦，我举佛随念。那我们说，为什么佛可以成为随念的所缘啊？就佛像啊，或者是佛陀，为什么他可以做个随念观呢？就是他除了专注在这个佛像的庄严之外啊，那还有就是这个念呢，还有一个就是重复的做，重复啊，那让你的心啊对这个所缘啊越来越清楚，不会忘记。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哈、你对他虽然是很专注的看他，但是你过了很久不看哦，你也会模糊印象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要观佛像的话，是重复的要对你这个所缘啊认识的很清楚。不管你隔了多久，你闭上眼睛，这个佛像还是现前。那这个就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念的培养啊，随念的培养，让你成就什么？禅定。所以六随念呢，它是成就禅定的方法之一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对这个佛像印在我们内心嘛， 然后你一直让心一直重复这个所缘，一直重复，不要让它断。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慢慢呢，它就会成就这个定力。这样啊，就是重复的做。那所以这个念呢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如果按照这里来说，也是一样。也就是我们对于四圣谛，比如说了解了，以前呢，我跟大家一样，我经常也是到处去听课。我没有出家的时候啊，我也是这样到处去听课。后来我就发现说，哎，有一些课哈，比如说讲四圣谛缘起，哎呀，我都听过了，啊，听过了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讲的也都是这些内容，就是看什么老师讲了，有一些讲的比较特殊哦，就可能没有听过。啊，如果有一些大部分也是，比如说导师的书啦，啊，或者是阿含经，很多也是听过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学佛都有一个过程啊，就是你会觉得说，啊，这些我都了解了啦，啊，师父讲，我都了解了啦，还没有讲我都了解了啦，这样哦，你那种心态哦，你没有办法哦，像这里的正念所讲的，我后来才发现，我自己出家久了啦，我才发现哈，你看我只要有时间，我有精神呢，我还是很喜欢听师长讲课，我还是会来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如果不再经常啊，这里说常念不忘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经常让这些道理哈，从内心里面 repeat，就是一直在重复的再想一遍，再听一遍，再想一遍，再想一遍。其实我们无始的无明啊，它很容易让你忘记的呢。我们闻会啊，听闻的东西啊，它很容易把你洗干净的。你相不相信？我出家十几年了，我发现哦，我们要在一个佛法里面啊，自己不断重复，重复到你怎么样呢？重复到你不用去听了，不用看书了。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啊，缘起的道理，都好像24小时在你脑海里面帮助你的生活啊，解决你的烦恼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说，也许你对四圣谛、对缘起已经能够常念不忘了。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呢，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看清这一些善缘啊，帮助我们意念不忘这一些道理啊。那否则的话呢，其实我们自己有没有进步哦？有时连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突破这个盲点呢，啊，所以我自己到现在才发现说，其实也许我们在教书哦，因为一直要重复看嘛，而且看很多遍，你知道吗？有时我成佛之后看到差不多可以背起来，但是背起来我也发现说，为什么我讲过后2个礼拜我又不太记得了？我发现我现在哈，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了，但是这2年我发现我忘记东西很快哦，真的哦，很快哦，忘记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哈，都很卖力的，这样一直要重复让自己认知一些佛法的内容，这样，因为我怕说我年纪如果再大一点哦，那不是忘得更多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大家也一样哈，我们都要这样共勉了哈，这个就是正念啊，看似容易，做其实不容易啊。再来镇定，镇定，你看这里的定义也是蛮特殊的。他说：“于四圣谛中，色心不散，色心不乱。那不要让我们的心向于什么呢？色界、无色界定当中，不要让这个心哦朝向那边去，而要把心呢向涅槃。”不要像这个禅定，为什么呢？假如我们的心啊，比如说我得了初禅，得了少少的定，诶，我平常走路啊、吃饭啊，一直想着，哎呦，昨天进入那个定哈、哦，那种喜悦啊、五禅之啊，寻思喜乐一心境啊，哎，真的很舒服啊，身心非常的清安。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在黏着这些境界啊，如果说，很不幸的，突然啊，我们的生命断了，因为我们的心都一直在系着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，那我们会往生到哪里？天界，这样，往生到天界，就变成天人了。天人当然比畜生好啦，比恶道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佛法来说，如果我们知道出世间法，往生天界实际上不是很好，为什么？ 因为他们的寿命很长嘛。那当你再来人间再听闻佛法的时候，有时候根就钝了，我们的根性啊就钝了，太久没有听闻佛法了啊、哦。当然，也许大家说，我可以到做斗率天啊，我可以去听清净弥勒菩萨啊。有时候，除非你真的意念都是意念弥勒菩萨啦，有时你升天不一定升到内院的我，你升在外院也惨了，你知道吗？或者升到别的天也是没有法可以听的我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向导师成佛之道提醒，我们要修天，什么？不升天，对，修天不升天，就是你可以学禅定法，但是那个心啊，不要一直对于这个心禅定的喜悦啊，内心里面一直懒着它啊，心应该要朝向这个涅槃才对，断烦恼这里了啊，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定。其实这个我想啊。对于上二界啊，色界、无色界有这种看法哈、哦，我觉得跟大智多论一些定义有关系哦，大家可以留意哈、哦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哈、哦。因为大智多论有提到，凡是天哈、哦、都属于长寿天，色界、无色界以上哈、哦、都属于长寿天。大智多论的定义跟其他人的定义有点不同的，有一些经典定义长寿天是无想天，有没有？有一些人定义呢是非想非非想天，但是大智度论定义长寿天哦，天界都算长寿天哦，天界都是长寿天，所以他你看到、哦、他在解释八正道也是特别，色界无色界他都不要让心住在那里，因为投生到那里就是得长寿天报了，或许跟这个也有关系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一项啊，八正道跟三学的关系啊。那这个不是很难的啊、哦，我们看标题。第一种，刮胡一。那其中正与正业正命，属于戒学；正念正定，属于定学。那正见、正思维、正精进，属于什么？慧学啊、哦。这个是第一种，总共有三类说法。这个是第一类，请看109、109。那这个是啊、两个女众在对话了哈，就是一个优婆夷啊，就是毗舍却啊，一个是比丘尼法乐，比丘尼回答啊。那他就是这部经就主要要谈到说，八支僧道它虽然是有为，但是它可以包括了戒定慧啊。那所以在划线的地方，实际上跟标题一样了哈，就是正与正业正命属于戒学。正念正定定学，正见正思维正精进属于慧学啊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二，第二类，其实大部分都一样，只有一项不一样，就正精进啊，正精进不一样。你看戒学一样嘛，这三个哈、啊，但是定学呢多了正精进，对不对？那慧学呢少了正精进，所以正精进啊。他在这一部经就放在定学，实际上放在定学呀、啊。如果按照八正道的次第啊，感觉好像比较顺呐、啊。你看哦，八正道第六个是正精进，正精进过后是什么？正念正定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如果按照八正道的次第哈、哦，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比较顺呐、啊，放在定学也蛮合理的啊。哦像四神族，四神族是什么啊？啊，四神族是哪四个？欲、勤、心、观，对不对？那个勤就是精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四神族就是修定的方法嘛，修定的方法。所以在四神族来说，那个精进啊，也是比较偏重色在定啊、哦。那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根据。我们来看第三类哈、哦，请看110。110页哈，110 第三类呢，刮胡三，正精进，这是导师著作里面提到了哈，就正精进这里，最特别，它单独了，它不设在定，也不设在会，它单独是什么呢？ 正经经是通三学，戒定慧都需要它啊。那大家还记得前面那个《圣道经》吗？《圣道经》啊，他说有两支是骗于八正道的，是哪两支？啊，有两支偏于所有八正道的是哪两支？正精进，还有呢？正念。啊，这么快忘记的啊？就在104嘛，104页倒数第二行有没有？104倒数第二行《圣道经》那边呢、啊、有没有？啊。这部经是主要重视正精进，还有呢专心又正念，看作是骗取、骗住一切智的。所以我觉得导师说正精进通骗三学呀、啊，也是像《圣道经》所讲就合理了啊。好，回到110，回到110。那导师的说法，第三段啊，前面两段呢都是一样。看那个第三段哈，又华语集第四册啊哈，这里的正精进呢，它虽然说通于三学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刮胡起来的哦，它是刮胡起来的。如果你把那个刮胡遮起来哈，它是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此三为定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所以正精进导师虽然是大部分说是通三学，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也说他是。摄于定学啊，也有可能啊。好，不管如何，总之这些项目是八正道都是不能免的啦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2个标题：有八正道就有四沙门果。那这一部经我们前面有看过简短的啊，在佛陀的一生啊，有一个标题就是"有法就有圣者出世"那个内容，就提到呢。佛陀在入灭的当晚啊，请阿难去准备啊，在沙罗双树间准备这个神床。这个神床不晓得是长得怎么样了哈，但是总之不是小龙女那种了哈，那就是能够躺卧的，因为佛既然可以右歇而卧的话，那就不可能躺在绳子上面吧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神床，可能就是我们那种嘛，做成像一个网状啊，哈，或者是缝直的一个床。那佛陀在那个晚上啊，就有一个外道啊，哈，须跋陀罗，那就是知道佛陀当晚要入灭，所以呢，他有疑问啊，就来找佛陀啦。我们看倒数第二行，哈，110倒数第二行。那时候，阿难刚好在这个园外惊醒。须跋陀罗呢，就跟阿难说：“我听说佛在今晚要入灭啊，我有问题要请教他，可不可以请阿难你不但老，就是假如阿难你不怕辛苦，不怕劳累麻烦你跟我禀报一声，世尊给我一点点时间，请问啊。”请看111阿难就回答说："莫逼世尊，世尊疲极啊，不要再强迫世尊了。世尊80岁已经很老了，很辛苦了啊，很累了，是啊，佛陀很累了。这样子三请哦，但是阿难都如此回答啊，但须跋陀罗还是不死心，他说："我过去啊，因为他在外道出家嘛，他说我过去听到这些。"这些修行者啊，说佛出世啊，如幽昙薄花，就是很久很久才会看到一尊佛出世的啦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，我要看到世尊啊。以前在看这些形容的时候都不觉得什么，但是我们现在看经典有时觉得说佛出世如幽昙薄花，对我们。来说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世尊真面目啊，真的是蛮困难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印度啊，还是看佛陀的照片，其实那都是后人的塑造嘛， 你看，在中国的佛像穿中国的衣服，在印度的佛像穿印度的衣服，所以到底我们佛是长得怎么样？我们好像没有留下来照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自己不晓得在哪里啊。佛在世时，我沉沦，对不对？那佛现在入灭了，我们才来接触到佛法，其实是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，再下来啊。尔时世尊以天耳啊，他说过后呢，啊，那还是拒绝嘛。那这一段呢，世尊用天耳就听到他们两个人在对话，所以呢，就叫阿难过来啊，说不要遮止这个须跋陀罗啊，让他进来请示他的疑问。这也是呢，最后跟外道出家人呐、论议佛法啊，那这也是呢，最后一个弟子啊，比丘称为须跋陀罗啊。那当然了，讲过后呢，那我们来直接看那个佛陀的回答。大家看中间啊，划线的地方那一段，佛就对这个须跋陀罗说，在正法律当中，在佛法的三宝当中啊，就法跟律啊，就达玛、维那亚啊，当中能修学八正道的人，他就能够获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初沙门果啊，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那除此之外啊，其他的外道就不可以称为有沙门果。啊，他们都是空沙门、婆罗门啊而已。那我敢这样子说，当然就是因为佛自己是证悟的人嘛，啊，他用自己的智慧能够如实了知，所以他说在众中他敢做这个世子吼，就是别的外道都不敢说，在他那里能证得解脱的果都不敢这样说，只有佛敢这样说啊。那说是法的时候呢，须跋陀罗外道出家，远离尘垢，得法眼净。那须跋陀罗听佛这样子讲过后啊，实际上因为他在外道出家嘛，他也知道很多修法是没有真正断烦恼的啊，所以他听到佛这样子狮子吼的时候，当下他对于三宝啊得到不坏净性，哦，他对佛所讲的话，所讲的八正道这个法，深信不疑呀、当下得到法眼清净啊。所以其实，在佛法里面修学哈、有好几种可能，一种就是你对三宝产生强大的这种信心啊。那信心建立过后呢，它会去除恐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会有清净的性。还有呢，假如他也深信说，那实践这个三宝啊，就是等于能够为人间的这种正行啊，所以他一定也有戒啊，所以对三宝得不坏净性呢，实际上他本身也有持这种无漏的戒行啊，就是得四不坏净啊，就得初果啊，得法眼净，得初果，或者是见道，那得了这样子的法眼呢、他才跟阿难说。哎呦，你能够跟随佛出家做佛的弟子啊，能够得到这些利益，啊，那真的是很有福报。那他就跟这个阿难说啊，那我也可以出家，我如果像你一样，我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善利啊，就是也是可以这样啊，修学戒定慧，专心的修学戒定慧。那阿难就去跟佛陀问啊，这须跋陀罗可不可以出家？那世尊就说，当然可以呀，因为佛已经知道他得法眼净了嘛，所以须跋陀罗就在那时候立即出家，就现出家相了然后就受具足戒，成比丘。所以这一部经在《阿含经》里面也是其中一个文证，就是当时的出家，就是受具足戒呀。他没有250戒啦，我们南宗比丘不是有250戒？那时候你看经典哈，他没有啊， 还没有制什么戒嘛，没有讲什么戒，多少条戒没有。但是只要一现出假象，就叫做比丘受具足。所以在导师的成佛之道有讲哦，早期的阿含这些善立根的弟子啊，佛只要说善来比丘，就等于受具足戒了。那因为后来根性越来越差嘛，啊，那不可以说善来比丘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动机不良嘛，怎么可以叫善来比丘？来出家哈，是为了找不到工作啦，啊，失恋啦，啊，家庭不圆满啦，啊，等等啊，那所以这种出家啊，佛就有神通的人就不会说善来比丘啦，啊，或者是说，哎，来出家道心不坚固嘛，啊。那所以呢，就是会有种种的违犯呐、啊。那佛12年后才开始自戒，所以到后来12年后啊，这一些戒律过后啊，慢慢的，到了晚年才佛晚年啊，才250戒才具足啦。刚开始自戒也是一条两条这样子啦，啊，所以越后面的人就越多戒条咯。所以到我们现在，你看我们学佛，其实如果说你想研究佛学哈，大家知道吗？我曾经听过一个教授讲，他说现在在大学里面，假如你想研究佛教哈，佛教被其他学系形容什么呢？叫做黑学呀，就是那些冷门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教的经典太多了啊，你知道3藏12部啊，太多，你说你要去研究佛学，那个是自己挖一个洞，自己跳下去这样。啊，如果你去研究基督教，好吗？才一本 Bible 而已哦，一本而已哦。你看差那么远，一个3藏12部，一本，请问你要研究哪一个？如果是宗教系的，我当然要研究 Bible，对不对？研究圣经。所以有一些教授啊，外面的教授就说：“哎，佛学其实上是困难度很高的啊。”因为我们越后面啊，时代越久，你看，本来佛陀时代戒也没有，慢慢自戒越来越多。那自戒还不打紧哦，佛入灭过后又分部派，分部派过后呢又结集很多南北禅、南北藏啊。那到现在呢，我们更惨了，要研究一个净土啊，又要研究印度的净土，要研究中国的净土，还要研究台湾的净土，这样啊，所以。越后面呢、啊，就是你要花的时间相对的就越多了啊。那不管如何，我们看这部经的话，须跋陀罗当时是他的具足戒，就是佛讲的善来比丘，他就得戒了啊。所以须跋陀罗最后啊，因为他得了这个，他当下呢就得阿罗汉果啊！你看他一现出假象就得阿罗汉果，所以这一部经导师的书里面有写啊，这一个翻译啊，杂阿含哦，这个翻译呢，他认为在家身在家相啊，不能证四果，这个也是一个文证，在家身哦，不能证四果阿罗汉，顶多到三果啊，这也是其中一个文证，就是只要他一现出假象就能够证第四果。当然，别的经典有别的看法了哈。有一些部派也认为在家中可以证到第四果啊。但是不管如何哈，像导师成佛之道有讲，只要证得三果的人，他就不会有欲界的欲望了啦。所以，你既然三果过后，你就没有欲界的欲望，五欲都没有了。请问，我们还在意那个在家相还是出家相证四果吗？哪会在意嘛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那种欲了，没有在家的欲了啊，啊，所以善果过后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些讨论有时候也是蛮支离破碎的哈，啊，大家要了解就好了。那证阿罗汉过后，须跋陀罗就说：“我不忍心看到世尊在我眼前入涅槃，所以他就比佛先入涅槃啊，很自在哈。”我要入涅槃就入涅槃，这样哈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知道导师要往生了，我要比导师先往生，这样，有没有人敢这样啊？我看没有啊，哈，除非像这样子证阿罗汉果才敢呢，啊，哈，因为他们知道入涅槃不是死嘛，不是 业力牵引的去轮回受苦嘛，所以入涅槃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啦。在圣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因为那个不是死了，就是入涅槃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嘛，哈，也不是说死了就是去轮回，也不是，是解脱烦恼而已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十三，八正道分成有学无学两类，啊，请看112。那这一部经很简单，它分成两项，一个是有学，他要学习什么？学正见成就，学其他八正道，叫学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说学佛，实际上就学八正道当然，这个学在这部经感觉比较像有学啦，就是圣者啊，他们还实践什么？实践八正道。那如果是无学阿罗汉呢？无学的话呢？大家不要说，哎，到了四果阿罗汉就毕业，每天可以看电视啦，可以每天放心睡觉了啊？不是，无学他还是学无学的八正道，有学呢就学有学的八正道。那这个就是最后这一部经了哈。好，我们八正道经文呢到这里为止结束了哈。那我们看最后一页哈，113。这个是附录导师对于八正道整体性的一个简单说明哈，给大家补充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佛法以八正道的德行为总纲啊。八正道呢，它不是孤立的、片面的，就是说八正道你不能够只是说啊，我现在要学正见就好，其他我放弃不学，不可以。它是完整的，它是彼此关联的。它是相续发展、相依共存的啊。那它有几个特质，就是知行、自相工作、自他和乐跟身心清净的统一。那底下就是导师的解释了哈。什么叫知行合一啊？佛法的德行是贯彻在正确的正见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正见呐，它是贯彻始终的。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，你也要培养正见；到最后成就的时候，也是成就无漏的正见啊。由知见来指导行为，由行为来完成知见，这是知行的统一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哈，这个图表是我画的，不一定是导师的意思哦。但这个图表是我自己画的了啊。我认为说正见呢，是知，那后面七个都是行。所以知行合一讲啊，再来第二项，志向和工作的统一。这个工作不是叫我们去打工了哈，是实践佛法的意思。那依正见确立正志，就正思维了哈。它又可以翻成正志，就志向啊。想要去做的志愿，有志愿更要有实际的工作啊！不能说哎，我想学中医啊，听到读中医要读7、8年，读出过后呢，还要去实习，实习过后呢，哦，还要去一些考验等等。那我看我还是不要了，我被人家医好啊，我不要去医人了哈啊！因为这个就是志愿很小啊，不敢去实践。所以有志愿呢，要有实际的工作啊。那没有志向，实行起来漫无目的啊。那所以就是有志愿也要去实践的哈。那这两者，大家看下面的图表哈。志向就是正志，工作就是后面的啊，实行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，对人的合理生活。经济的正常生活，对人的合理生活就是正语正业啊。我们跟人相处啊的合理生活，要有正当的语言、正当的行为。经济的正常生活就正命啊，这是有情德行表现于自他和乐的。所以我以前在讲佛概的时候，这里也是有特别感触哈，就说我们修学佛法的人，虽然是说。 个人生死什么？个人了，个人吃饭，个人饱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有很多佛法里面的德目哈，它不是只有顾自己的呢，它是要跟和乐、自他和乐当中去完成的。比如说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这个是要在我们日常生活跟其他人互动当中来完成的。我不能说正语啊，正当的语言，我不要去跟人家做朋友，我就不会讲不好的话嘛。我整天藏在房间里面自己上网，这样子就一定有正语啊，因为我不犯啦，不会讲妄语啊，不会讲恶口啊，这样子算吗？这样不算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人家相处啊，在跟别人共处的时候，这些德目才能完成啊。而且正语啊，不只是不讲，我们还要什么呢？该讲的要讲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有天灾呀、啊，我们自己没有很大的能力，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人家一起来做善事，这个也叫正语，这样了解吗？啊、哦，那定慧的身心修养是有情德行，深刻到身心的清净，所以修定修慧啊，就是有关于正念正定的修学啊。它也是达到身心清净的一个根本来的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图表哈，自他和乐就是正语、正念、正命，那身心清净呢？这里我比较放在正念、正定了哈，当然它也不可以离开正见、正思维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是慧学，一个是定学嘛哈，但是真正如果说我们前面有了这些完整的了知，还有志向之外，到了后面身心清净呢，比较着重在正念和正定而已啊。因为像《圣道经》，正定过后呢，就顿断三毒了。他没有说得了定要再修慧才得解脱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他有前面的慧学的佐助了啊。那得正定过后，像《圣道经》就顿断三毒。好，我们看小节，世尊随机说法，或说此，或说彼，但人类完善的德行，向解脱的德行，绝不能忽略这德行的完整性，所以不能够重于这个，也不能修重于那个，成为支离破碎的佛法，不合乎德行的常轨啊。所以我们各方面啊，都要去兼顾到，我觉得这导师的说明啊，简单又有力哈，又完整啊，很值得参考。好，那这个是八正道的部分啊，请问大家有我们最后一份讲义，大家有拿到吗？附录哈，就道品的杂论，这个就是总结了哈，从讲义114页开始哈，那。今天我还做了一个图表，就是下一次我们的讲课啊，其实有这个图表的话，就可以很快速了啊，讲课的速度就可以快了。那这个图表有2页，大家记得下一次上课要带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拿到啊？哎，没有拿到，待会再跟那个学志师姐那边拿哈。好，那我们杂论的部分，因为也没有说非常困难哈，但是除了前面大毗婆沙论的部分比较难一点哈，那后面导师的说明，我会尽快，那用导师白话的解释给大家重温啊，37道品的定义，那还有呢，整个修学次第啊，37道品可以收摄为10类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。讲义122页啊，122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成佛之道的说法啊、哦，啊，不是成佛之道的说明。导师其实这个也是依婆沙或者是大智度论的归纳啊。122页有看到吗？下面有一个小图表哈、哦，37道品可以归类为10大相：性、勤、念、定、慧、寻、思、戒。喜舍清安有没有？啊，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一起谈了哈。那最后呢，希望就是大家好好的去看这个讲义的内容，因为到最后一页啊，125页，大家看一下，125页，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八正道呢，导师在他的华语集啊，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图表啊，125页，他说我们在修学解脱道呢，这八正道它可以包括什么呢？文思修，也可以包括什么呢？戒定慧，也可以包括什么呢？清净善知识、如理思维等等四蕴流支。所以八正道的内容啊，它是又完整，然后呢，它的次第呢又非常的分明。所以这个图表的实践啊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看导师的说明。你看了前面的说明，再来看这个图表啊，你就恍然大悟啊，就是觉得说，诶，原来正见它是成就我们的文慧，还有呢，成就我们的性根跟性力啊。那这一些我们下一次上课会一并跟大家介绍啊。好，那希望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。我们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上课了哈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一起研讨。好，今天上课就到这里，请大家合掌。